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新闻看点，我是丁月。接下来我们花点时间哈，来关注一下上海封城的一个最新情况。那么因为这个上海的封禁哈，导致很多大的这个工厂啊就被迫的停工，其中就包括我们非常熟悉的 Tesla 啊。那 Tesla 它在上海的这个叫做超级工厂已经被迫停产了三周了哈。那么今天呢，这个彭博社是引述中共官媒的一个消息说呢，这个 Tesla 的上海工厂啊，终于现在是复工了，有8000名员工回到工厂去上班。那么后来 Tesla 的一个公关代表呢，也向彭博证实了这个消息啊，就是说确实他们是回去了啊。那么目前呢，就是说这个 Tesla 电动车哈，它呢虽然听起来说是好像回去工作了哈，但是并不是说能让一个工厂正常的运转啊。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现在采取的是叫做闭环式的管理啊。什么叫闭环式的管理呢？ Tesla 有发给他的工人一个 memo 啊，里面就讲了就是说这个闭环式的管理呢，就是说给工人啊提供睡袋和床垫，让这些工人呢不能出去哈，就是晚上呢也得在工厂指定的区域的地板上进行睡觉啊，这个就是形成了一个闭环。那么预计这种闭环式的工作方式呢，至少要持续到5月1号左右啊。那目前呢，这些复工的工人们呢，每天要工作12个小时，工作6天，然后只有1天的休息啊。他虽然是休息，但是呢，也只能就是说留在工厂里面，不能出去啊。那么这个 Tesla 的备忘录还显示哈，说也不是所有人都能回来到工厂的啊，他只有在低风险区居住的，而且打了2针疫苗的员工才能够回来工作啊。那么在这个闭环，所谓的闭环方式的作业期间呢，还必须得不断的进行检测啊，然后以确保就是说没有感染或者是没有任何的感染的症状啊。那目前 Tesla 呢，是因为它的这个知名度啊和它受到封禁的影响呢，是引发了很多的关注，但是它不是唯一一个实施这样的闭环管理来复工的一个上海的工厂啊。那这个早些时候像是华尔街日报也报道披露说呢，中国最大的国有汽车制造商像是上汽集团5000名工人也是在停工期间啊住在这个工地的宿舍里面。所以大家就知道这个所谓的闭环管理，就是把所有的工人啊圈在这个工厂里面哈，你也不能回家，反正每天就在这上班吧。但是这样的话，真的对恢复就是这个工厂的运作，或者是恢复这个产能产量有帮助吗？ Tesla 在这个上海的超级工厂啊 Gigafactory 呢，它受到疫情的影响啊，在浦东新区3月28号就停产了。那么这是它投产以来停工最长的一次啊，已经导致50000辆车的这个产量的损失。那么目前呢，很多投资人们都在看啊，就是说这个 Tesla 到底能不能完成它2022年的一个交付目标啊，因为现在就是很多这个投资人都盯着它，如果它完不成的话，势必要影响到它的毛利率啊，也会影响到投资人们的一个利益。那么目前现在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那有一些知情人士呢也告诉媒体啊，就是比如说彭博社啊，今天就有引述知情人士的一个报道说，即使开工啊，就是这个 Tesla 工厂里面的库存啊，就是生产零备件的库存啊，也只够2周而已。那么像是上海汽车，就是大众汽车上海工厂的工人呢，也没有足够的零备件去进行一个生产和组装哈，其实没有办法就是正常的制造出这个产品来满足市场的一个需求哈。那么刚才这个整点要闻中不也谈到吗？什么上海汽车厂里面的员工就是回去了也是发呆哈，所以呢，其实这样的一个所谓闭环式的生产管理并没有达到恢复这个生产和供应的一个实际的效果啊。那么欧盟国家的商会代表也就是直言直接就点出来说，其实这样的闭环复工系统可以说就是失败的啊。那么由于缺乏工人还有缺乏原料的供应，那么这个方式也持续不了多久，甚至如果有些工厂停工太久，它可能只 撑不住，就要倒闭了啊。那么当然这个是工厂面临的困境，更多人呢其实每天还在生存线上跟食物进行一个挣扎啊。我刚刚看到就是上海的朋友把这个上海滩哈、啊、这个歌最著名的那个主题曲给改成了啊叫做菜之歌，真的是每天不知道怎么吃，然后团购也是非常大的一个挑战哈、啊、能不能买到也都是听天由命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说2500万人每天为了这个吃饭啊，都成了一个老大的难题。那么不光如此啊，就是被老百姓们赖以生存维系的，就是这种援助的物资呢，最近有这个很多爆料揭露出来说，还被当地的一些政府官员啊，这些基层的官员呢进行倒卖啊、偷窃，那么很多处理不掉的呢，甚至就直接扔到垃圾场啊，就这么白白的浪费了。很多人饿得吃不着饭啊，但是却被他们给贪污，甚至是直接丢掉。那么网络上就有一段视频显示啊，是17号就有的，我可能有些朋友已经看到了哈。那库房里面地上到处都是快递包装的蔬菜啊，然后一大筐一大盆的去铲到这个垃圾车里面来啊。那么视频里面有照到这个货车的车牌，就显示就是发生在上海啊。那么目前呢，就是说还有就是这个有官方回应啊，是捐赠方的，叫做江苏大丰仓农业集团，他说因为这个封城导致的这种物流运输时间拖长，那很多菜就烂掉了，那他们也没办法啊，算是这么解释了一下。但是还有很多社区的居委会啊，涉嫌倒卖这种外地的援助物资呢，这个被很多居民曝光出来哈、啊，在网上引发一片骂声哈、啊。那么当局为了辟谣镇压这种民众的不满情绪，甚至对爆料者进行封号，严重的还有抓捕的啊，所以真的是为了打压言论呢、啊，为了所谓的维稳，可以说是无所不用其极。那目前呢，就是这样的一种情况啊，就是引发了可以说是大批生活在上海的，也不光是生活在上海的，还有很多热心网民们的一些愤怒的情绪啊。那么这两天呢，就有中国的很多这个网友们啊，那在网上呢就引用就是中共所设立的那个就是《义勇军进行曲》啊，在中共把它定为国歌嘛，然后呢就引用这个歌的第一句叫做"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来当做一个标签哈、啊，来宣泄心中的这种不满，希望能够唤起共情。但是呢，就是这样的一个举动哈、啊，遭到了全网的封杀啊。那么在过去的这个周末当中呢，微博的热搜话题其中就有一个就是叫做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但是这个话题很快就被屏蔽，相关的搜索结果呢也显示不出来，微博没给任何的理由。那么很多老百姓就觉得说这也太魔幻了吧，太邪恶了，连这个中共所封的这个国歌都不让大家来去引用或者来唱了吗？然后很多人就觉得表示很无奈哈，说几个月前把躺平这个词儿给禁了啊，那现在又把起来给封掉了，那怎么办呢？难道大家只能跪着吗？那对于这个情况也引发了很多中外记者和媒体的一个关注啊。那目前呢，就是说很多外媒记者也转推了这个相关的一些推文哈、啊，并且发出了很多的感慨啊。那么欧洲自由职业记者杨楚就表示说，这个中共所谓的国歌呢，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成为了一个敏感被封禁的词，这是多么的一个讽刺啊。那德国时代周报的驻华记者杨西帆也表示，他说说实话啊，他说真的很惊讶，说这个事儿能够发生。金融时报的驻香港记者叫做伊莱梅克斯勒也说，说这简直太虚幻了吧。然后还有彭博社的专栏作家哈，叫做这个 Matthew Brooker， 他甚至还说，他说你们有人试过在微博上发说中国的宪法其实赋予言论自由和民主吗？但是呢，这个大家都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啊，也是不现实的。那么目前呢，就是说为什么这个所谓的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被中共所封为国歌的这个《义勇军进行曲》然后会收到这样的一种打压呢？其实人们引用这句话哈、啊，这个歌词当中还有另外一句话叫做中华民族到了 最危险的时候啊。那也有网民就是今天哈、就把这句话贴到网上去试试看，哎，发现好像还没被封。但是呢，很多人就警告说如果说的人多了，引起了中共当局的注意，还是会被屏蔽的哈。为什么会这样呢？这个今天大陆的一个前公安啊，他也是民主公益人士，叫做董广平，他说这个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是共产党起家的时候他所引用的一句话，他是把人民比作奴隶，说是政府的奴隶，然后要推翻当时的一个政权。但是现在老百姓引用这个歌词所指的反对的是中共政权的这种暴政啊，那当然共产党不会让你再唱了啊。所以呢，这个对于就是说能够威胁到或者说中共不满的一切言论进行封杀，这是他所一贯做的一种手段啊。其实这个《义勇军进行曲》呢，它是中华民国期间哈、1934年当时的一个创作家就是田汉写的这个电影的一个主题曲啊。然后在他这个歌主要是就是抗战时期的这样的一个歌，是当时国民党啊国军的一个军歌啊。然后呢，在传唱了这个十多年。那后来呢，就是这个就后来被共产党嘛，他就是有意识形态宣传的这种，就是把它拿过去了来用哈，还改了一些歌词。可是呢，就是他所利用的想要做政治宣传的这首歌呢，曾经在文革当中啊，1966年呢因为说这个田汉他是右派，然后曾经就把他封禁过啊。那么后来这个田汉也在这个文革当中被迫害，然后含冤去世了啊。那另外呢，就在疫情就是刚刚开始在武汉的时候，疫情爆发初期，也有一些网友哈、在这个中国大陆的网站上引用这个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这个歌的一些歌词哈、当时也曾经被全网的封杀。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大家就知道说这个生活在中国啊，我们这些很多的这个中国的同胞们真的是被中共政府打压的没有言论自由的一个空间哈。那么这一次上海经历了这么多，可能让很多人也在慢慢的觉醒起来，说哎，在中共这样的体制之下，真的连最基本的生存啊都不能得到一个保障，每天还要为吃饭发愁。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啊，其实可能越来越多的这个中国人哈、都在觉醒，意识到呢，这中共的这种体制之下，自己其实就是被任意收割，会成为这种政治权斗之下的一个牺牲品啊。所以这一次上海封城真的是带给了当地人哈，其实也不光是上海，中国很多大的城市都面临着同样的困境哈。虽然带来了很多的这个苦难，但是也引发了很多人们的深思和觉醒。好，那么接下来我们还会持续的关注哈、这个中共封城政策之下哈、所发生的一些最新的情况，关注一下这个远在中国的这些同胞们他们的一些现状哈。好，那今天的新闻看点呢就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您不要走开，我们还有更多的精彩节目。